普贤行愿品第五讲，诸位展开经本，在我们所用的这个本子啊，是普会大藏经所校定的本子，从第一页到第46页是这一品的选义。原来我们是想略略的介绍过就好，而仔细去看看还是无法省略。更不能呢过分的省略。因为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全经的精华之所在，非常重要。研经它的目的是教给我们随文作观，换句话也就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将经中玄妙的意义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换一句话说，要使我们实际的生活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如果我们的生活与大方广佛华严完全相融相应，那么我们自己就与十方诸佛没有两样，生活在一真法界的境界里。这是佛说经的本意，也是我们修学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玄义呢，我们虽然不能每一句这样的细说，而其中重要的部分我们还是不能够缺少。在前一次我们讲到第18页第一行佛身无为有为别，我们今天继续再往下面看，在这一面当中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开示，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在18页第七行第七行，诸位看，从最后一句看起，为第五 啊，为第五教，言人举德，名别教一称，仅仅正是第五教师，以一一圆融，报舍无尽。那么这个在教相里面呢，讲本经是属于五教当中啊，哪一教？第五教呢是圆教，华严经呢是属于圆教所示。常说的唯有一乘法，五二一无三。一乘法里面呢，特别要说明的，别教一乘啊，这到后面底下一章啊，我们还会详细的来讨论到。那么底下一段，在圆圈的下面，第二会。化义前后，会是会通，义是这个化就是教学，义是方式啊，义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的方式啊，教学的方法，这个化法就是方法，化义就是义式。那么这是说明华义的前后，不晓此义，或为如来粗陈说小，或粗陈说大，后方见此，或为粗实说有，似实说空，后说中道，意节不同，故今会通一代十教，总以十门受无不尽。这一点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理解，但是又不能不知道。不知道的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我们对于世尊一代十教是犹疑不定。不要小看了啊，这个犹疑不定啊，犹疑不定是大病，它障碍我们的信心。修学的次第，前面说得很清楚啊，信解行证这四个过程。那么换一句话说，在第一个过程呢就被障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当然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这一桩事情一定要明了。大师在此地讲这个问题融会贯通，以十门来说明啊，就是分作十条来说明啊，这个十条的名目就列在底下啊。第一呢，本末差别门；第二是一本起末门；第三摄末归本门； 亦是本末无碍门，乃至于第十重重无尽门。下面这个文字呢，都是依这个顺序来说明。这道书第六行语言圈下面，进出，出就是第一，为本末同时，始终一类呀，各无异说。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但是这种说法呢，的确是很难理解，很难让我们接受。啊，为什么会本末同时？啊，前后不一。这个我们得用个比喻来讲，实际上比喻只能比喻一个相似，比喻一个方法，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比喻得恰到好处，这个是办不到的事情。譬如我们看电影，我们在荧幕上所看的这个画面有前有后啊，有前有后，那么这个常识大家都晓得，当放映机镜头开的时候，映出一个画面，很快的这个镜头就关了，又打开呀，是再映出第二张的画面。那么第一在前，第二在后，这个就有前后。实际上这个前后是我们一种幻觉，它不是真实的。真相我们展开这个底片，你看这个底片呈现在我们面前，你说哪一个前哪一个后，同时沉淀在我们面前，所以说没有先后。如果我们以底片作为本，荧幕上映的画面作为末，本末也是同时起作用，也没有先后。啊，诸位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去联想，去推想，实际上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整个宇宙人生的面面观，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不是多啊，一体的多面观。为什么要面面观呢？如果不能做到面面观， 这一个整体的真实相，你不能明了。明了叫做大彻大悟，明了叫圆满智慧。大彻大悟圆满智慧就叫做成佛。从此以后你再不会迷惑，再不会颠倒。这样才能将苦缘苦本断尽，离苦得乐。如果诸位明白这一点意思，你就晓得佛法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一切法里面最重要的无过于佛法。我们一生当中能遇到，正是古德所讲的庆幸之言呢，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们想想这两句话的含义，对于自己得闻佛法是何等的幸运。那么底下的文字希望诸位呀自己去研究。在最后一行，就是十八页最后一行，一本起末，本是真如本性，末呢是现象啊，就是我们做梦，能做梦的那个心呢是本，梦中所现的境界相是末。本只有一个，末有无量无边。一个能做梦的心只有一个，还有每天晚上做的梦都不一样啊，可见的这个梦境是无量无边啊，但是梦境是从心变现出来的。那么佛为我们分呢，就是把这个归纳，归纳为五大类，这是就现象上来说的。第一类呢，菩萨啊，我们讲那个法界，菩萨的法界。第二一类呀，圆觉的法界。第三呢，是声闻法界。第四是为善根众生的法界，第五是为邪定，这是依本起末开出有五类。他在这一节文字里面最后有几句话说，这个几句话在第十九页啊，十九页第三行啊，最后一句看起说，越法啊，越法是就法来讲，名为从本起末，与 浮尘分别说散啊，就是大臣、忠臣、孝臣，或者是说菩萨圆觉声闻啊，那么这都是讲的三乘。说又积呢，故是一类之积，非为一体呀，先大后小啊。积是积感，就是众生。如果就众生的善根福德上来讲，那就不相同了。有大臣的根基，有孝臣的根基，有反复的根基，这个不一样。为什么先大后小呢？而不是先小后大呢？佛度众生，先度啊，根基成熟的众生，先度他，然后再度那个不成熟的众生。所以，佛这个一出现世间呢，首先就讲华严经，二七日中啊，为四十一位化身大师起讲华严，然后再从这个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啊，这个顺序。这个顺序的意义不难明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想办教育，诸位想想，你办教育，你首先应该办一个什么学校呢？啊，从幼稚园办，对不对呢？一般人观念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办教育，我们从幼稚园办，从小学办。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是似是而非。为什么你要办教育？师资从哪来啊？现在我们讲，哎，我们办个小学，我们能找到师资，为什么？国家替我们已经训练好了，有师范大学年年毕业的学生，我们请他来做老师就可以了。如果你在一个落后地区根本就没有师资，你怎么办？所以先办什么？先要办师资训练班。我有了老师了，我才可以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所以一个真正懂得教育的人，他想办教育，第一个要办的就是研究所，最高级的。办了两年三年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里面培养这个学生，然后我再办国际学校，他们就是自己。那么注意一下的，张晓峰先生 他在台湾办的文化大学啊，现在相当的成就啊，他办学校也相当的艰苦啊，他最初啊就是办研究所啊，研究所呢招收这个大专毕业的学生啊，来培养他们。研究所毕业之后呢，他就办文化学院，就用这一批学生呢做老师啊。于是这么多年来逐年的发展，形成了这样规模的学府。释迦牟尼佛要想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所以他也是先办研究所，那么借这个二七日中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开大方广佛华严的法会，这就是办研究所。先大后小，因为初学的众生无量无边，还用不着佛陀啊亲自来教导啊，佛陀的学生来教导啊，那已经足够了。这就是先大后小的意思。尤其是我们在本经里面所看到的啊，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在哪里教化众生呢？我们展开经卷，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些菩萨们、佛的弟子，散布在人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在那里拜佛教化了。普度众生，可惜的是怎么肉眼凡夫啊，就是当面也不认识。啊，如果你要是开了悟了，你也入了境界了。啊，换一句话说，这一些诸菩萨你都认识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天天见面，一天不知道碰了多少。啊，你才晓得完全入了佛华严的境界。啊，这是说明的是先大后小。啊，你比如说，我在过去也很想啊，办这个佛学院。啊，有不少人来跟我建议，啊，希望办佛学院。可是我们呢，就是财力有限，场所太小，没法子。啊，但是要想办佛学院，当然，首先呢要办师资训练班，就是办研究班。啊。培养五六个、七八个研究生，啊，以两三年的时间，他们成就之后了，我们再办佛学院，啊，再普遍的招生，这才能有成就。 那么也学问。这办佛经要到外面聘请老师不行吗？啊，诸位必须要明了，外面聘请老师教研究生可以，教小学生不可以。原因在哪里？从外面请的这些专家，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个人有个人所修的法门，虽然都是修学佛法，它里面确确实实存在着宗派法门的差别。这样是不适合初学所需要的。初学人接触这些大善知识啊，就说接触禅宗的善知识，他一定教你学禅。见到教下的善知识，他一定啊劝你去研究经。那么这个样子，你这个初学的人变成一种无所适从。到底走哪条路好呢？到底跟谁学好呢？反而造成修学上的一种错觉，一种迷惑。初学的人只能够指出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诱导他向前进。这是对初学啊，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初学要专攻啊，到大学这个才不学多闻。啊，那么这个叫初，这个教学呢，普遍的度化众生是先小后大。像善财所实现的榜样啊，先呢跟文殊菩萨，只跟他一个人，学成了以后再去不学多闻，这是五十三参。诸位要明了这个意思，你才晓得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他在这个教学啊，我们今天讲教学的制度，这个化仪仪式就是制度，今天讲法就是制度学制，这个构想啊太圆满了。他要教化众生，先呢办研究所，啊，然后再办小学、中学、大学，啊，用研究所的学生来做师资，你看这个构想多么圆满。研究所的学生毕业了之后，立刻就开就办这个国际的教学，善财童子就是一个 典型的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最后也到研究所毕业。初学自己教初学是没有问题，初学的学生如果是太多了，不是一个人能够照顾得了的，那就需要人帮助。那换句话说，要聘请教员。这些教员如果是自己的学生，给自己的见解完全相同，思想是一致的，那么你的学生去教也等于你自己去上课没有两样。所以学生才能够受到教学的效果。这种现象在台湾将近20年来大专佛学讲座里面我们已经证实了。有一些讲座时间很短，只有一个星期，居然可以排上十几门课程，请十几位老师为学生讲解，各讲各的。所以学生当中的反应，他告诉我，他说我们好像听很多人在那里讲演比赛，讲完之后我们不晓得要学哪一个法门，因为指路的人太多了，一个人指一条，究竟哪一条路好呢？反而起了疑惑了。更糟糕的是他退心不学佛了。这可是遇到什么里面有抵触的，是学禅的，他是标榜禅，唯有禅好其他的都不行，互相的排斥，互相的毁谤。那么初学的人一听呢，他不信了，他说我还想学佛，还没入门就听到你们在里面打架了，在里面呢这个争论是非了，这种是非场合最好我退出，我不要参与，反而叫人退心。所以在我们这个地区，大专讲座办的最有成就的，就是台中慈光图书馆。慈光图书馆的讲座所以能办得成功，就是遵守佛的仪规，先大后小。这个大专讲座这个小啊，李老师先训练自己的学生，把自己学生训练了几个之后办大专讲座，大专讲座他也开6门课程，自己教1门，其余5门呢让学生来教，对，学生带他教。所以6个人呢是一个思想，6个人呢是一条路，这样学生到那个地方去受接受短时期的佛法的教学， 他能够深得利益。啊，为什么呢？他戒行都能够专一。啊，虽然是六部经，六个人讲，他是一个方向，一个宗旨，一鼻孔出气啊。诸位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才晓得先小后大，学问之大了，构想的圆满。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啊，将来自己要想普遍教化众生，你就要留意到，哦，佛陀这个办法高明。第三呢，摄末归本啊，以无量义经，初时说小，次说中成，后时说大，这是普遍的教化众生，等于说是办学了啊，办学校啊，研究所的学生毕业出来之后，我们就正式来办学校，来教化广大的众生啊，叫摄末归本。末是什么呢？末是小学，本事是大学啊。你们想想看，这个题目一本其末啊，最后呢摄末归本，这个教学制度才是圆圆满满。这两条为主为总，后面是别那么第四，本末无碍本末无碍，这个里面通论呢总有五位，在第十九页第七行啊，七行的当中啊，各位看，通论总有五位，这个五位的名字在此里念念，根本一成如华严经。注意一下，《华严经》是佛法的根本法，一切法都是从华严流出的，好像一棵大树啊。这个《华严经》呢，是树根，是树的主干。一切经、无量法门是这一棵树的枝叶，所以华严称为根本法轮啊，根本一乘。第二密意小乘，第三有密意大乘啊。那么这个两种我们今天称之为密法。第四显了三乘，我们今天讲显教啊，这个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乘啊。第五呢是破意一乘啊，如法华经啊，破是的意是意见啊，迫使破坏种种的艺术，破他的种 种种的邪思，它也是一乘法。那么如法华经，你看法华经是一乘，华严经也是一乘，性质不同。啊，可是如果要不破一见一解，你就不能回归到根本一乘。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对于佛教学的意趣就能够体会到，在一代实教当中，就是49年教化当中，你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会想的，佛说这句话，佛做这件事情，它是什么用意？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他这种做法功德利益何在？都能够明白而不疑惑。第五，他就是在圆圈下面随机不定门。这个教学在方法上讲千变万化，一定啊要随顺众生的根性，不是一个方法就能够教好啊一切学生的，不行。所以现在